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5号星期二，在昨天晚上啊，星期三 ，sorry， 昨天呢，川普进行了国会演讲。今天呢，最新的民调我们显示，看到不管是 CBS 还是 CNN， 都看到川普的民调是取得了历史的一个高度。在历史上，在 CBS 呢显示有76%的美国人，是支持呢川普，认为呢川普的政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那这其中呢，他们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又进行了说你这个调查呢，听他的都基本都是共和党人居多，又进行了数字调整。但是呢，即使调整之后，看到呢这里边跨党派人士的支持率啊，认可度呢仍然超过了川普在大选时期的支持度。所以呢，这也是说明了呢，的确现在川普呢所有的这45天人家的工作报告呢，得到了美国的76%哦这样的一个认可度。CNN 的呢，他是非常支持和支持。是加起来也达到了69%，所以昨天呢，大概1小时45分钟的演讲呢，今天的反馈哈，而且这 CBS 和 CNN 都是对川普可以说是不是很友善的这样一个媒体所得出来的民调，那么实际的民调呢，恐怕呢比这个还要再高一点哈。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他们是调查了1200多人得出的这样一个数据啊。您对昨天川普的这种演讲，您是怎么去？得出的结论呢，你觉得美国他在他的领导之下的这个政策是否走在正确的路上？如果您愿意表达您的观点的话，请在888-279-1628 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的热线上面哈，可以打一个文字，高杰呢会把您的观点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去分享。这是昨天国会啊，他在讲演讲的过程当中，再次呢提到了他的关税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呢，在昨天市场呢一直在波动，连续两天了。那今天呢，就是关于加拿大，特别是墨西哥这方面的关税呢没有动，但是呢，对美国汽车行业在今天早上就宣布了一个豁免。今天呢公布的数据呢，就在开盘的时候呢。经济数据也是好坏参半哈，今天一早上先公布了一组的经济，什么褐皮书啊等等，所以早盘呢股市是蛮低迷的。但直到有消息说川普要考虑对汽车关税啊，这有一个月的延后之后，美股呢由黑翻红了。尾盘的时候，白宫呢有证实他同意延后呢部分汽车征税，之后呢汽车类股呢大幅的飙升，美股的涨势呢扩大。今天道琼呢喜涨啊，485.6点，涨幅 1.14%， 昨天跌了600多点，报43,006.5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67.57点，涨幅 1.46%， 报18,552.76。纳斯达克呢今天微软有一个好消息哈，带动了这部分的上浮。 S&P500 指数上涨了 64.48， 涨幅 1.12%， 报 5842.63。 费半上涨了 96.29， 涨幅 2.09%， 收报 4700.79。今天的汽车股类呢，今天都大幅的上涨，福特涨了 5.8%， 通用汽车涨了 7.2% 哈，这是有利于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豁免的消息。同时呢，今天川普也和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就关税的问题呢进行了通话。那特鲁多，我看到这个川普的 statement 呢，就在讲到特鲁多就问他关于和加拿大的关税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解决的办法。那川普呢就在说，芬太尼呢从你们和墨西哥进来的呢没有改善。然后特鲁多说我们已经有改善了呀，川普说这还不够啊，那这个呢就不是那么的川普说友好的结束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川普还在说看起来呢特鲁多还是想利用我这样的方式呢再继续执掌政权，因为呢他不断的呢去煽动加拿大，说川普要把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现在呢自由党的支持率呢在加拿大比要飙升了，所以呢这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德国那边也有意思哈，也是出现了这么个情况。所以你任何的一个言论都会被人利用拿来呢去给自己的选情呢进行各种的加分的举动了。那还有呢，就是在今天的商务部长哈，那刚今天的商务部长呢在早上的时候Lunake 就说呢，预计今天下午就会对加拿大、墨西哥实行新的25%的关税做出决定，并且暗示会对某些产品达成豁免哈。这是今天早上的那些消息。那么截止到现在为止，截止到现在呢，就是这个汽车得到了豁免，但其他关税呢不会得到豁免，也没有撤销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的10%的这个关税。那这些呢都已经在昨天凌晨开始生效了，也在昨天我们看到导致呢美国的金融市场的一个动荡。今天呢有更多的消息呢传出来，现在美国它也有一些农产品呢可能会给农产品类呢也进行部分豁免哈。那这都是在明后天吧再看。那同时呢中国呢是有针对性的对美国的农产品呢开始进行呢有针对性的这种关税的报复哈。那这些呢到底未来会怎么样，我在昨天的国会演讲当中川普是没太客气的，他说他一定会推进互惠关税啊，对等关税的计划，让美国的关税水平来匹配其他国家的税率哈。这个对等关税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昨天他再次重申了，并且呢在讲到一定从4月2号开始对欧盟的这些国家呢也进行这种关税的，你给我征多少我就征你多少。今天发布的这些经济数据呢，一早晨是一褐皮书显示呢，从1月中旬以来的这几周啊，在有关税的这种压力，还有呢移民的政策哈，还有呢这些呢，大家就担心这些会不会影响劳动力市场，还有通胀目前呢放缓哈，就是这些压力情况之下。褐皮书仍然显示呢美国的经济活动是略有增长的，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的惨啊。还有今天早上的一个是 ADP 小非农的就业报告呢，显示是美国的2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报7.7万人，这是个私人企业就业数字，预期呢是14.1万人，前值是18.6万人。已经经过了季节调整，这个增长的幅度是从去年7月以来的最小的增幅。这个呢，今天造成了情绪上的市场情绪的一种压力啊，担心美国的经济成长呢放缓，就业人数少嘛，企业不招工。星期五怎么样？大家还要去看哈，去看这个非农就业的这部分。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所公布的非制造业指数，也从1月份的52.8。升到了53.9，高于预期值的52.5，显示呢服务业的扩张速度呢超出了意料哈，超出了这个预期，是意料外的加快了。2月份呢，它的耐久材的订单呢增率呢也是增幅是3.2%，超出初值的3.1，也超出预期的3.1，所以耐久材的订单的1月修正值呢也是增长的。1月份的工厂订单月增率呢是 1.7%， 前值是负的 0.6%， 也符合预期值，所以呢这些呢都不差哈。这是今天的说好坏参半呢，就是就业的这部分 ADP 的这个，而周五的非农就业呢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的日子哈。那大家会看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月是这样，下个月就更重要了，它的这个斗志呀，各种裁员呐等等，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大家所关注的。现在呢市场的确非常的波动，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出现反弹哈，但是呢期货交易员现在还在压住着一个 ETF， 就是 SPY， 这是周二 SPDR S&P 500 ETF 呢，简称SPY， 它呢是相关的看跌期权的交易量达到了790万份。什么意思呢？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有数据统计和有这个产品统计之后是历史第三高。前两次呢，一次哈，咱们都经历了一次，就是第一高呢是硅谷银行倒闭的时候，还有一次呢是美联储加息 0.75% 之后约一周的时间，是创下了历史的两次新高。硅谷银行倒闭大家还在眼前哈，那个时候高姐已经给大家在讲这些消息了，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甚至我们的亲朋好友身上哈。那这当时呢它创下了大家避险情绪，一下子呢达到了历史第一。那历史第二呢就是美联储加息，那大家怕引发呢经济衰退。那么这些呢 今天的这个我们看到呢达到了790万份哈，是第三高。但是呢分析师就在分析，虽然有历史上的那两次，但是之后的30天之内呢标普500指数呢全都出现了上涨的。但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SPY 啊，它是涨幅是达到了 1.07% 哈，涨了6.2块，它现在是583.606块哈。那这个呢都显示着它，因为 SPY 呢它追踪标普500指数，也是全球最大的 ETF 之一，它的资产规模超过5730亿美元，日均交易量呢大概是220亿美元。因为它具有非常高的流动性，还有呢进行对冲哈，很多人看跌期权呢，它为什么要去看跌？它是在特定的价格卖出股票来进行这种获利，通常是对代表对标的资产，它去压住看跌的这样的一个期权，所以呢，基本上是大家是用来做对冲的，那就怕一旦出现风险哈，减少损失。那么这些呢，就是看到最近啊，那他们这个机构啊等等这些人都开始做一些对冲风险管理，所以你能看到大家还是担心哈，那这种波动也是正常。那现在分析师呢就在分析，他说我们正在处于关税的云霄飞车当中，经济数据、美联储以及呢所有这些哈，似乎都被推到了后边，大家光是看这些川普的关税政策到底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以及呢市场对此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今天呢，虽然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不是25%关税砸下去了吗？今天白宫决定给予汽车厂商一个月的关税豁免，但市场上其实对这个呢是有些失望的，因为呢商务部长曾经暗示川普将提供更广泛的减免，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只有汽车，我觉得这已经不错了，否则的话成什么了？你言而无信，你说话也就不当回事儿了。所以川普的个性是绝对不可能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得分析分析这个领导人的个性哈，你想一想，他能够把泽林斯基从白宫直接撵出去，他在向外面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我说到做到吗？我不怕得罪人吗？那不怕得罪的人，他怎么能让自己说话不算数呢？他一定会要掷地有声嘛。他是个商人，他非常知道怎么去谈判，怎么样说话算数，来给自己增加 credit。 我觉得这别说他那种成天在商场上打滚的普通的做生意的人，大家也都知道哈。那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呢这种市场的变化。昨天他再次强调了会在4月2号对欧盟和亚洲的汽车进口税呢来实行对等关税。底特律呢三巨头目前只获得了30天的这种救赎的机会，那么直到哈他真的能够对其他所有国家也施加关税的时候呢，可能这一切又是另外一个局面哈。这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所看到所发生的市场的这种解读。今天呢油价来到了每桶66.82块哈，这个呢已经是显示着，美国的能源数据，这是油价跌到了6个月的一个低点了。在今年1月中旬的时候呢，美国的油价呢曾经达到每桶80块以上，现在美国的基准原油的价格已经从80美元呢跌下了17%哈，这个跌幅。现在呢基本上是欧佩克哈，一个是欧佩克呢，它市场计划可能在4月份增加产量的消息推动了油价走低。上个月呢，美联储的能源储备啊，原油库存的增幅超出了预期，所以也加速了油价的下滑哈。现在呢，原油期货是每桶66块，是从去年9月份以来的这样的一个低位交易。这是我们看到的。那另外呢，就是利率哈。今天的美国的10年期的贷款利率呢是回到了4.3%的上方，回到了4.3%。对，那在这4.328哈，今天是10年期的，比昨天呢涨了个0.047哈，这样的一个幅度。但是呢，就在最近这几天，它已经来到了4.2%之下的时候，在过去这2天的时间，就看到美国的贷款呢，就是美国上一周哈贷款的需求量暴增了20%，利率呢是跌到去年以来的最低的一个水平，终于激发了这个贷款的需求哈。然后虽然呢今年的这个房市前2天的数据呢都是表现的比较平淡，但是呢现在呢确实有屋主和潜在的购买者都在低利率的时候呢赶快都重返市场。这是根据 就是美国贷款银行家协会 MBA 它的季节调整数据显示，在上周申请房贷的总量比前一周增加了 20.4%， 这不仅是三周以来的首次的上涨，而且是超大的一周的单周的涨幅。符合资格的30年的固定的利率平均合约利率呢，从6.88%降到了6.73%，6.88%到6.73%，这个呢已经是2024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自备就是20%的头款贷款的点数呢，从0.61%降到了0.6%，所以这是呢上周就他们那个经济学家呢就说呀，上周房贷利率下滑是源自消费者对经济的信心的低落和呢关税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冲击，这些因素导致了30年期固定利率出现了2024年11月以来最大的单周的跌幅。每周利率变动最敏感的房贷再融资本的申请一周之内月增了37%，比去年的同期一下子增长了83%。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你看本周购房申请的数量增加了9%，比去年同期高出2%。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本周的首次购房贷款利率呢略有下降哈，在昨天关税生效之后呢，股市和债市经历了激烈的动荡，房地产利率呢挂钩的这个债券的利率呢也都随着股市去下跌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就是反正你就是重新做好准备吧，一旦有机会就赶快去入场，将来呢慢慢利率下来了就能够去做重新做 refinance。 昨天在国会的会议上，川普呢再一次重申了他一定会尽力的将这个房贷的利息下出来，他打下来哈，他真的是在说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基本的一些市场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今天有不少的一些消息哈，那我也给大家呢做一下分析和报告和总结吧。那包括呢特斯拉哈，还有呢包括微软等等，这些呢都是和美国的这些企业和今天股市的变化呢有着一定的关联。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5号星期三，在这儿呢高杰刚才大家听到我们那个捐车的广告哈，最近呢有好几位听众真的是令我们非常的感恩啦。那其中呢一位金先生哈，他呢就把他的车捐给我们，我们听一下哈他这个故事。他呢是个老移民了，那他呢也在讲到过，他说他来到美国30年，那他有一个把他一个非常漂亮的 Lexus 呢就是卖给了我们哈，但是呢给我们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那个利润呢就直接给我们了。他呢在4年前还捐过我们另外一台车，那他呢就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他觉得在美国呀还有一个好的中文电台非常的重要。我们来听听看哈他的一些现场的采访了。
不管怎么样，希望之声是说真实的嘛，值得相信。其实我们到美国这个中文电台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之声呢确实听起来就舒服，然后呢一些事情也很多彩。我太太是特别喜欢听希望之声，那里面主持人呢名字我们都知道，共产党那个对和我一起干活的同事没有一个喜欢共产党的，在中国都被洗脑，到美国以后吧，一开始头几年没有多大对共产党的反感呢，逐渐逐渐都共产党的教育都是撒谎啊，被洗脑。我们在国内的那个说国外和美国的生活和一些政治体系啊完全不一样，我们认为在中国是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其实是那是最恶劣的，简直是恶劣透了，根本就没法比和民主国家。我虽然不是法轮功，我是基督教徒，但是呢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国家动用国家的力量把一个真实的一个宗教团体没有这么破坏的，这简直是一个人类史上就是过去那从古代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绝对不认同这个。 我虽然不是法轮功，但是呢我支持法轮功。为什么呢？第一个，他们是一个我知道真善人，还有我经常听那个收音机里头，法轮功肯定是好的团体，好的团体没有喜欢共产党的。你看我在旧金山的时候，那个修那个中央公路还得听居民的那个反应才能决定。在中国政府说了算，政府谁说了算？共产党说了算，共产党那个独裁，一个人独裁说了算。哎呀，修也好了，反正是我们也不能那个希望之声也值啊，花这个修理费也值啊。我一听我太太说，哎呀，我心里说，哎呀，你想的还是比我高一些。我们的希望就是把这个希望之声电台继续搞下去，越搞越好，这是真的，这是我们希望的，越搞越好，继续保持下去。通过机会，就是如果大伙儿都是一起努力资助的话，也有更多的帮助吧。
再次感谢金先生和金太太啊，他们在去年刚刚花了2800块哈，在这个新爱车呢做了保养，本来想trade in的，也没有想卖，那是金太太呢跟他说，干脆吧，就捐给希望之声啊，就是卖给希望之声，给我们让利了。那说如果给希望之声花这个修理费也值，所以呢，金先生感慨说还是太太高。对了，在家听太太的绝对没错。在这儿呢，高杰对金先生和金太太呢说一声谢谢你们哈，你们的这种声音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在海外，我们都在海外了，然后我们能做一些事情，在海外不要再被中共洗脑了，我们能再做一点努力的话呢，也能给真实的声音再让国内的老百姓能知道哈，否则的话他们还是在被洗脑之中。所以现在在海外的美国朋友，你敢跟国内的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吗？你得说美国不好他们才开心，是不是？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我们希望之声，我们这一群人呢，以这种义工的方式呢开始创办了电台，直到走到今天。每次听到这些听众你们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和鼓励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我们没有白做，也很高兴的希望之声得到你们的支持，让我们一起努力呢，将真实的声音呢坚持下去。好，那如果您啊，其他听众朋友们说捐车子，捐车又不是捐白菜，谁天天捐车呀？但是如果你有哎，我想卖掉二手车，或者亲朋好友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可以呢跟我们联系，电话呢就是408-45-98098，408-45-98098，如果记不住的话，可以上网用关键字希望之声捐车，打我们的捐车电话，然后呢跟我们预约哈，把车呢能开的开过来，大家看一看，如果价格不错，反正我们都是跟市场 match 的，很多听众呢就是真心的愿意帮助我们，给一个比市场还优惠的价格给我们，薄薄的利润呢就让给我们，这就是金先生这样，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即使呢不是这样的也没关系，我们和市场 match 的价格呢收购您的二手车，好吧。那再说一下哈，我们的电话是408-45-98098，4598098。再一次感谢您的支持。好了，那这是一个故事哈、啊，那听了以后，也希望对其他的听众朋友们，老移民和新移民呢，能有所的帮助。我们走出来了，要把我们的视野、耳朵、眼睛打开，多听、多学、多看，来去对比，也不枉人间走一遭，别活到最后活到个成个老糊涂哈、啊，那可真是太糟糕了。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就看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情况。刚才除了美国的国内市场之外呢，像墨西哥比索对美元是走强的，欧洲市场呢，因为德国也为它新的军费开支铺平了道路，所以现在欧洲股市债券市场收益率呢，它都是不断的在上涨。昨天呢，欧洲的国防股哈、啊、涨到历史新高，今天继续了它的涨势。STOXX Europe 600指数呢，上涨的幅度大概是1%。欧元对美元呢也升到了从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香港恒生指数今天上涨了 2.8%。中国人大已经开始了，虽然是橡皮图章，他们又喊出了和去年一致的 GDP 的增长目标是 5% 哈。那这些呢包括现在市场比较动荡吧，那资金在往那边走啊，走了一部分了，不是全部哈。然后加密货币呢今天是价格突破了90,000美元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两天波动非常厉害。川普再一次说了要做加密货币储备的这些呢，给他打一些强心剂，但是太高了，他一定会获利回吐的。这是比特币。 今天呢，有另外的一个消息呢，是美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他们呢已经是 drop off 了和微软和 OpenAI 合作的这个调查，他撤回了这个调查，说呢没有构成垄断的风险。那这个消息呢，成为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然后今天也导致微软的股价呢大涨了超过3%。这个微软和 OpenAI 的合作是始于2019年，当时微软对 OpenAI 进行了10亿美元的初期的投资。那这个合作呢，关系在英国和美国都引发了政府的反垄断的审查。美国的这个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呢说，虽然微软呢从2019年起就对 OpenAI 有着实质的影响力，但是从那以来并没有实际控制 OpenAI， 因此呢该合作不符合英国合并控制法规的审查标准。其实就像英国也很左的啦，我们在看到最近的欧盟，他们看到川普的这些政策改革，他们都在呼吁呢撤销他们的各种监管。英国也是这样啊，因为是左派政府吧，那他呢是对大型的科技公司啊和 AI 新创公司呢，这几年以来都一直在进行调查，像他已经审查微软和这个 Mistral AI 啊，亚马逊和 Anthropic， 还有呢 Google 和 Alphabet 和这个 Anthropic 的合作。那么这些呢都没有达到需要进行全面调查的这种控制的门槛。那英国的这家公司 CMA 呢，他今年又获得了新的权利，除了并购之外，他还可以调查那些被认定为具有战略市场地位的科技公司。所以今年呢，他们也启动了对苹果和 Google 智慧手机生态系统以及 Google 的搜索服务的调查。这些我在之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哈，等到川普上台之后呢，川普会为美国摇旗呐喊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他就开始 drop off 了哈，这是一个。而对 CMA 就是这个竞争监管的委员会呢，一直是美国这边非常的抱怨的。美国的公司呢，在那边在欧洲收购什么样的公司，都可能会受到他们的这种监管。比如在2023年的时候 ，CMA 阻止了微软用690亿收购这个动视暴雪呀，理由呢就说哦，你这样的话在游戏市场会减少竞争哈等等。当时呢是这个英国的 CMA 首次以云游戏为理由来否决大型科技的公司的并购案，所以呢当时呢微软呢公开就批评这个 CMA 说它不公平且基于错误的假设哈等等。美国的媒体呢也都是商界和议员都认为 CMA 呢越界了，干预了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的决策哈等等。然后美国的像华尔街日报批评 CMA 的立场呢是过于激进，它的名词叫过于保守哈，在我们眼里可以把它叫做过于激进。然后指责呢，美国方面一直在指责 CMA 的决定是基于过度猜测而不是确凿的证据，忽略了美国微软在美国市场的承诺啊，就承诺和竞争对手共享游戏内容等等。还有呢 ，Facebook 2021年和2022年收购，叫做 Giphy 哈这样的一个案件，它收购一个 GIF 平台，然后理由也是会损害社交媒体广告的竞争。那美国也是商会啊，他们都在批评它，都认为呢它缺乏证据，然后呢对美国企业采取不公平的这种监管呢等等哈，这个一直在抱怨它。欧洲呢现在对美国的企业是非常不友好的，那这个。不光是不友好，在美国他也是啊，都在对大公司，我不说了吗，40%多的公司 S&P500 里边都在美国政府在调查。所以那个文章说嘛，你要是不知道县政府的运营方式，你会觉得美国的大型公司都是些犯罪集团，这就是一样的哈，它跟美国的调子是一样的。这个呢我为什么要单独讲，今天微软的大涨，然后这件事情呢它会决定着未来，它是一个信号哈。那包括在欧洲美国的公司呢可能会具有更强的这种竞争能力了，而不是呢被监管的厉害。今天还有一个呢是特斯拉。特斯拉在我们知道在德国它的销售量暴跌了70%多啊，76%大概是。当然了我说了它这里边有季节性，12月份促销已经完成了，1月也会低啊。但是呢被舆论炒作和包装成了说是民意对 特斯拉的反对，对吧？它这是一个新闻，是这么报的。那今天呢，数据显示，二月份特斯拉在英国的销售量呢逆势暴增了20%。今天呢，特斯拉也借着这个春风哈，它直接上涨了2.6%。那过去呢，它一直在跌，今天它的股价呢报279.1。二月份在英国的销售量呢居然增长了超过1/5哈。那马斯克呢在昨天国会上，我们看到川普给予他非常的认识，他在那个二楼那个位置，据说呢他还现场借了个西服和领带，因为他就是穿着个 T 恤哈，里边说技术支持，就那么晃荡晃荡的，还好在这次没把他儿子骑到头顶上，就在国会上哈，蛮有意思的。那川普呢是说那帮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之下做得非常的好，他说我知道很多民主党人也同意哈，马斯克做得非常的好，虽然你们不给鼓掌。那现在呢，马斯克呢成为川普政府的最关键人物以来，他引起的这种他现在穿着防弹背心儿啊，已经穿着防弹背心儿了，可以说呢真的是就像川普当年一样了，他现在动了更多人的这种利益的大饼，也导致呢他的特斯拉成了攻击他的一个软肋。那他在欧洲国家的销量持续暴跌啊等等，都被广泛的主流媒体在进行报道。根据英国汽车，这是数字来自于英国的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协会的新车登记数据，在今年二月份，特斯拉在英国的销量接近4000辆 ，Model 3和 Model Y 是第二和第三啊排行的畅销车型，仅次于 Mini Cooper。Mini Cooper 是设计的很漂亮哈，欧洲的车真的是很漂亮，我也很喜欢。但是欧洲的车声音好大啊，从这一点上我觉得不安静，我不知道你们开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啊、太可爱了 ，Mini Cooper 当年我在车展和李静我们看的时候，哇，那这个地方都有很多人围着哈，特别可爱啊。那它是销量第一的，特斯拉的销量呢同比增长了20.7%，让呢它在英国的市场份额从去年的3.75%提高到了4.6%。所以呢，马斯克目前呢，我们看到他的这种行动，最起码在英国没有得到什么这个什么集体 short 它哈，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呢，在上个月英国汽车市场的整体销量了呢，还下降了1%。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它增加了20%多，那这是表现相当的一个亮丽。那二月份的纯电动汽车在英国的销售量同比增加了42%，占所有新注册量的1/4，因为买家呢正在寻求避开在四月份可能生效的对昂贵汽车征收的新的税，那这将呢影响到首次哈，就影响到许多电动汽车，这所有的各个行业关税一打都在算哈，大家都在扒拉算盘子啊，这是一个我们去关注的。特斯拉呢，现在有很多都关于它的消息，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更多的关于特斯拉的利好的消息，你比如在一些车祸当中特斯拉表现得非常的优异啊等等啊，那包括它的这个自动驾驶打开以后，大家都知道驾驶尤其你有长途有堵车的时候，你很不操心很不费脑子，对不对？它确确实实呢赢得了很多人的这个喜爱啊。在网上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摆拍哈，有一个梗，那视频特别好玩，因为有一个女的，就是反对 Trump， 然后呢反对这个马斯克哈，骂得很凶，然后她的丈夫就把她的这个特斯拉给卖了，给她换了一个那个皮卡，气得她嗷嗷叫唤，她说你还我的特斯拉，我还要开我的特斯拉，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在网上的这些梗啊就特别好玩啊。那这是我们关于美国企业在欧洲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哈。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知道的令人比较鼓舞的消息哈。那一直呢说美国的川普的这个关税呢，说你个盖房子的啊，你的关税治国找的世界上一片骂声，包括这两天都已经不是什么通胀要涨了，都说你会不会导致 recession 哈，你会不会导致美国的经济衰退了啊，你都毁了美国的经济了，你毁了全球的经济了，哒哒哒哒哒，全世界都在这么去说。结果呢特别有意思，美国的制造业的回归却风起云涌啊！先是有 LG、三星哈、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浦项制铁等家电企业等等的都在回美。现在呢，连这个玩具商哈、啊、也都在回到美国当中。现在今天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呢，是因为 给 加拿大、墨西哥加25%的关税，中国呢在这25%之上的额外又加了20%的关税，这让美国的 3D 打印的这个机器哈，就是直接是大涨的，就是玩具制造商，美国制造玩具制造商呢都增加了很多的订单呢。那这个呢就特别有意思，他们都在喊哇，机会来了，美国制造没关税。这是今天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哈。那这个呢也是很多人都在，我不说吗，现在你的媒体像这样的消息你会在主流媒体上你能不能看到的，不去给你报道的哈。那反过来呢，这样的消息呢反倒都给你唱衰，成天去抹黑，在这个抹黑的过程当中，真正明白人他在这个剧烈的动荡之中在干嘛，反复割韭菜耶，真的是我看到的就是这种东西哈。然后你想一想他对等关税怎么能毁了美国经济呢？他不可能嘛，对吧？那你为了避免这个关税，那我就争取啊，你只要到美国没关税哎，这25%是不是就省了？那我不到美国来干嘛来？我还少了运输费了。那都争取呢会在美国建厂啊，那从而呢会创造相应的工作的岗位。一个产品啊，一个种类进来，它就会给上下游的产业链创造更多的就业的机会。那么有钱了之后，你又会提高购买力哈，又拉动了经济。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大消息。哎呀，他说那川普他的内阁正在 working on abolish income tax payments， 啥意思？要取消所得税，要取消所得税。所以我就说，他涨关税一定会涨价，他一定要给老百姓手里拿到钱。你拿到钱，你涨价，你关税涨价涨1000，你给我3000都行，对吧？我就抵消了这个关税的涨价。他怎么去抵消这个？那除了那个Dodge 买回来这个，他取消所得税，那这个东西可是不得了的，对不对？哇，他要能够取消所得税，我一直在说，我在等待着这一天。你想想，他会释放出中产阶级多么大的重压。现在美国已经不是橄榄型了，中产阶级已经在消失，现在美国是 M 型，中产阶级没有了，有钱的更多了和没钱的更多了，就是这么多年成天在加税加税加税，把谁抽干了？把真正的致力于努力干活缴税的人给抽干了。所以他要能释放所得税的话，救的是美国中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双手双脚赞成哈。您呢？您是否赞成？赞成给高杰点个赞，给川普点个赞哈，给我们的8882751628上送个短信，你说我赞成，那你就赶快去给川普的白宫留言啊，去给他留言。所以今天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好的消息。那还有呢，就是川普今天还有呢，今天是周三，对不对？可能在明天啊，就是一个草案，他在指示呢教育部的部长Mark Mahon 去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之内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把你自己的部门关掉。他任命的这个教育部长就是告诉他，我任命你的目的就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给 lay off 掉，太牛了，是吧？那可能最快是明天，那最快不是明天，那接下来反正也是指日可待了哈，这都是消息。所以昨天他45天我的工作棒棒的啊，这给大家讲了一下，76%的美国人都是很赞同的。现在呢，我再继续再来45天，所以我都怀疑再过45天他又来一个工作报告。川普是不怕这种事情的，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哈。那就是接下来的大的动作会一个接着一个哈，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动作。好了，那这是呢在第二段我跟大家讲到的，这些呢都跟我们的生活经济未来呢产生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给大家分享一段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叫做瞬息万变的世界对你的财富意味着什么呢？你想不想听呢？广告之后咱们再回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不能讲的那么详细哈，但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大家了解一下大的 picture， 也跟自己的生活呢去联系起来。我快速的讲，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 opinion 的文章，作者呢就在说，他说我在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开放边境 后不久呢，曾经前往东柏林，从那儿堵在我一生当中分割欧洲的墙上敲下了一块涂满涂鸦的混凝土，一切都变了。过去这一周或许是一个与1989年同等重要的转变的开始，然而呢，这次转变并没有伴随着人群冲过武装检查站的震撼的画面，投资者们正在努力为这新的现实定价。投资者需要面对三个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最重要的就是全球联盟的重塑以及其长远的影响。最迫切的呢，则是联储对关税的反应。中间呢，则是对全球化的退潮、国家之间的信任的丧失以及潜在的金融壁垒。大家能听到吗？这个人的观点，你到这儿已经听出来大差不多他的立场了哈。然后呢，先从短期开始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加上对中国额外的10%的关税，威胁着美国的企业及时的价格上涨和生产中断，因为企业呢试图解构它。其美国供应链的整合，高盛原本预计关税会再次延迟，现在预测呢，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税将使核心通胀率上升0.6%。中国关税还带来了一点额外的影响，随着消费者通胀预期上升，美联储的处境呢艰难。传统上，央行试图忽略像关税这样的供应冲击，因为由此导致价格上涨是一次性的，这将允许他们以降息的方式来支持经济，也能减少对股市的损害。但是如果消费者和企业认为价格上涨会重复发生，联储将担心这种预期的本身可能导致更多的通胀，从而不降息。目前交易员压住呢，联储会更加关注经济并且进行降息。根据 CME FiveWatch 的数据呢显示，从1月20号上任以来，期货市场对今年至少四次降息的概率已经从 4% 呢飙升到 38%。 但是联准会真的会在关税推高通胀的同时愿意降息吗？这是一个角度。从长远的来看，新的全球联盟威胁着苏联解体之后的这个秩序。川普决定在联合国支持俄罗斯和北韩对抗乌克兰，这是一个强烈的象征。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对乌克兰总统的态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欧洲收到讯息，政治家们纷纷警告，欧洲大陆需要成立独立的军事力量，不能再依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委员会和德国正在讨论新的借款，可能为军事支出筹集数千亿美元。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我们几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优先选择奶油而非枪炮。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不再被视为可靠的盟友，枪炮将再次成为优先事项。重组经济、贸易和税收的系统，用国防支出代取消消费，将在政治上具有争议且成本高昂。欧洲军事承包商显然是赢家，那么输家可能是谁呢？提出了个问题。这一转变将在全球联盟尚不明朗的时候呢到来，可能会将我们推向从二战以来首次出现的多极世界。美国的一些盟友已经开始说服自己，川普的任期只有4年，下一任的总统会更愿意遵守国家做出的承诺。但即使是像即将上任的德国的总理梅尔茨这样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也承认，一旦信任破裂就无法迅速重建。而本周这种信任破裂了，美国的盟友需要能够自立。即使美国无论在川普还是他的继任领导下呢重新变得友好了，欧盟也需要自立。重新武装以及潜在的多线冷战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害？会形成哪些新的联盟？川普通过加征关税使这一局势更加的动荡，认为总统在虚张声势的投资者被他愿意通过对最近邻国征收高额进口税来损害美国经济和关系的行为所否定了。更多的贸易壁垒将降低全球生产力和增长，而报复来自中国和加拿大的呢可能即将到来，意味着这些壁垒可能会不断的升级。白宫随意施加关税增加了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企业必须为其关键零部件争取豁免，在决定工厂位置和供应商时不能再依赖贸易协定了。即使呢这个贸易协定是由同一位总统签署的，比如2018年的美墨加协定，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对企业不利。即使没有实际的关税，一些人已经开始担心经济放缓可能会有多严重。虽然我认为现在谈论美国衰退还为时过早，但 recession 这个词已经被频繁的提及。收益率曲线再次倒挂，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了3个月收益率的以下。尽管这一经典的衰退呢在警告，过去2年中直到12月份一直闪红灯，但经济衰退并没发生。 长远来看呢，问题会更大。在开始增加军事支出之前，欧洲各国政府已经负债累累，美国则处于所谓的不可持续的财政轨迹，债务永远在上升，没有控制的前景。各国提高税收在政治上呢具有挑战性，而减少支出很少受到欢迎，还会损害增长。低效率的全球贸易使债务问题更加难以应对。当发达国家借债过多的时候呢，投资者逃离其债券，收益率上升。正如欧洲在2010年和2012年欧元区的危机，以及2022年英国的短命首相特拉斯领导下重新发现的那样。二战之后，许多国家的解决方案是金融压制，人为的压低的利率，使用的资本管制来防止投资者将资金撤出国家，同时呢，利用通胀削减债务。我们离西方资本管制还很远，但是事情变化的很快，情况会变得多糟，如何防范这些风险？我把那块柏林墙的碎片放哪儿了？重新找到它倒塌时带来的希望会是件好事儿。我把这个观点呢全部的跟大家去分享，时间的关系我不会进一步再分析了，我想呢赶快去看一点这个个股的一些情况，和 Max 两天都没有联系上他了哈。但这个文章呢就提到了许许多多，但是他对欧洲呢很偏僻很偏向，他不去想到欧洲怎么去占了美国的便宜。这个文章这首先咱们可以去想一想，欧洲怎么占了美国便宜的，美国36万亿的国债能不能持续下去，你作为美国的纳税人你支持谁的角度，这种所谓的混乱凭什么对等关税一定就带来混乱呢？凭什么你不去报道美国的这个玩具啊已经收到了如此高的订单呢？凭什么你不去讲那么多的企业开始到美国进行投资了呢？怎么美国好起来你们就那么难受呢？只有你们好吗？哪有这样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把观点跟大家分享了，您自己去判断。 Max 您好。
小姐你好。
快速看几个今天的这个个股的情况，已经两天了我一直没有联系上您。今天的一个是微软哈，今天强升了 3.19%， 英国呢是 drop 掉了对它的反垄断调查。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
微软呢401.02块，我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一年内还是处于看跌趋势。
嗯哼，特斯拉今天呢终于涨了个 2.6%， 最近一段时间呢它一直是走跌的，在德国大幅的销售量跌了 76%， 在二月份呢在中国的电车呢也跌了 49.2%， 这些呢都是对它非常不利的一些消息。那么看一下这个反弹还能持续吗？
特斯拉279.1块，我看在一周那一个月那个数据看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涨势。
这是特斯拉哈，他前两天他自己为他自己股票辩护，他未来呢涨很多很多哈，有的人说他要告他，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再看一下 Intel 呢，川普建议呢废除拜登的半导体补充这个$520亿的晶片法案哈，他现在我不需要给你钱，你们要到美国进行投资，所以呢 ，Intel 的股价今天直接下滑了 2.44%。我们来看一下 Intel，
20.81块哦，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整体来说，半年、一年内都不是很明朗啊，一年以上也是看跌的，所以它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跌的。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看这三只股票，每天动荡的非常的厉害。那我也请这个Max 等到明天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您所看到的现在有潜力的一些行业，或者是在动荡的时候如何去做一种防御。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